仔细读圣经的话，可以说彼得特别凸显出来。前面是十二个门徒，如果你读第一章到第七章，严格说来是不光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你记得还有这个斯蒂凡等等。所以实在说来，那个前面七章你很难的，不说彼得是很突出的，但是呢不是那么突出。真正从第八章开始到第九章，到一直到第十二章，很明显彼得是完全突出的，圣灵特别把它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你都知道马可的福音所有的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彼得给他的，所以你在马可福音里面能看见彼得的影子。啊，我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如果你去你自己去看好了，马可福音那个房子一定是彼得，马可福音那只船一定是彼得，因为彼得告诉他的。啊，所以你在比马可福音里面到处见到彼得，因为彼得告诉的时候，一面告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面不知不觉也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所以你逃不出来，逃不过人的眼睛。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你看见就是彼得的福音，所以彼得可以称马可做他的儿子，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很明显是彼得的。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资料是保罗给他的，所以路加所用的话和保罗所用的话非常的像，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路加福音严格说来是保罗的。现在你看这三本讲到人子怎样受膏，讲到我们主怎样是基督的三件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福音是为一个犹太人，马可福音 你看见说这个词就是彼得的福音，然后呢你看见保罗的福音，那么这三个福音如果你把它摆在和这个使徒行传摆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使徒行传也是三段，第一段是几乎是集中在犹太人，第二段你看见彼得的故事，第三段是保罗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本的使徒行传好像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再重演，但是感谢主，是谁在那里重演？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再重复一遍，所以他是圣灵的行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后书乃是叫你，乃是让你怎么？让你乃是继续主耶稣所行所教训。所以你如果要明白主耶稣的教训，你要明白主耶稣他的言行，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这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以如果我们注意这些结构架构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整本的使徒行传和马可和三本福音书可以说是紧紧相连。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因为讲到受膏者，讲到弥赛亚，一定讲到公主。你看我们主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先做我们的朋友，他是服侍的人，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然后呢你要记得他就是旧约礼仪所有的解释，所以他是真的祭司，他是我们的祭，他是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需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有牛和羊这些所代表的就完全集中在主的身上，这是路加福音。然后呢弟兄姊妹，你读的这是路加福音，然后你看见说这个在这个三本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人子，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他经过受苦，那这个就指着他复活升天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复活升天，这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你讲他的工作，要从他的诞生，从他的从他这个在地上怎样做人的罪人的朋友，从这里开始怎样的服事，然后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这都是他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借着马太马可路加是给我们看见受膏者的工作，弥赛亚的工作，那不要忘记他是真，他就是祭司，就是先知，也就是君王。那么旧约里面只有先知君王和祭司是受膏。所以什么叫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你把旧约里面这三个职分加在一起，集中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这怎么呢？这是旧约，这是整本的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位人子，怎样后来怎样被举起来，然后弟兄姊妹他怎样得的荣耀。那么这是什么？这是马太马可路加。到了使徒行传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继续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过现在你要看见因着 他是受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他就被升到天上。当他被升到天上的时候，神就高了他，因为立他为主为基督，就他被高了。那么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受膏？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好了，那就很清楚，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啊，我们一直说主耶稣受膏的，他是弥赛亚，什么意思？到底神是用什么来膏他的？这里很清楚，神是用圣灵和什么和能力来膏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升天的时候，现在神立他为基督，他登基了，现在他变成弥赛亚，他真的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他就是以色列所等候的弥赛亚，不过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弥赛亚的荣耀是赐给他的，这个弥赛亚的荣耀你看见吗？他成为服事的人子，人受苦的人子，最后才是荣耀的人子。弟兄姊妹，现在他可以说是从二等兵开始做，然后召，然后为官，然后向召官，然后教官，然后将官，最后做了总司令。弟兄姊妹，他南征北讨，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现在我们的神把他右手高举，立他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高，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升为至高。你记得那句话吗？然后万机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他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指出，这是为什么启示录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内部图啊是那样的形状。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得的荣耀。他为什么得的荣耀？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荣耀，但只有我们知道弥赛亚怎么得的荣耀。他是经过苦难，先卑微，从我刚才所说的从二等兵开始，一直到了最高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是我们没有达到的。亚当当初如果他到，如果吃了生命树，他应该走同样的道路，但是你知道亚当失败了，结果在我们主的身上完全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我们的神把他立为基督，把他升为至高，然后呢将他右手高举，何等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本来是卑微的人子，不是的人子，替人洗脚的人子，现在神升他为至高。那么现在神要高他，弟兄姊妹，如果你做王的话，你登基的话，根据旧约，那么你知道他们要拿油来浇，特别用个脚，然后浇在他的头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记得吗？当他立他为基督的时候，那现在因为他成功了一切，所以呢神就把应许的圣灵就浇在他的头上。这是高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是高的意思。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是元首，是不是？现在你看见说，现在因着他被高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个高的油圣灵是在他的身，在元首的身上，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读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像什么亚伦，就好像你还记得那段吗？然后就好像什么这个贵重的油就高在亚伦的头上。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吗？高在亚伦的头上，那就是当我们主登基的时候，圣灵完全的高，就是完全高他。所以你看见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这怎么这是弥赛亚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因为现在他把圣灵降下，两个工作，一个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现在呢，那个膏可以普及，可以延长。现在你看见油不光是流到胡须，也流到鼻子，流到整个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使徒行传是基督的身体让生命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和基督的工作发生关系。 你看见说当能力降下来，一面是能力降下来，为什么能力降下来？因为弥赛亚就是工作人，所以这个降下来能力是为一个工作人，是为一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吗？好像贵重的油现在不只是不只是流到他的胡须，不只是这是指说头受膏过的，整个身体都是受膏的。所以我们记得当五旬节的时候，一面是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那个充满基督的圣灵也流到我们的身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基督的延长和他的东西。你千万不要轻看教会，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延长和补给，他怎样受膏，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怎样的受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整个的整本的，甚至可以说这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因为这个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贵重的油乃是从头一直流到衣襟，从人手一直打到身体。我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受膏的。基督怎样受膏，教会也怎样受膏。基督怎样是弥赛亚，怎样是基督，是在那里工完成父神的旨意，这是他的工作，工作乃是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教会乃是完成神旨意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所看见的使徒行传所看见的教会，一面是生命的，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流露，生命的供应，给我们看见基督人格的彰显。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生命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连于元首，因为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使徒行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见一直流下来，从头流到胡须，然后一直流到哥尼流的家，那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再读圣经的话，你有没有记得有一句话说门徒称为基督徒？你还记得这句话吗？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安提阿开始。安提阿从哪一章开始？从十三章开始。所以这个你看得很清楚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给你看见一个受膏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就表示我们连于基督，基督怎样的有能力，我们也怎样能力。那么你要看见，因为连于基督，我们也是受膏，也变成受膏的体。所以我的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叫的能力的时候，因为我们主在地上是工作的，所以我们也是工作。你能像他那样殷勤吗？你能像他那样那么早起来就到旷野里去？你能够像他那样马不停蹄的四十一次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立刻立刻立刻？弟兄姊妹，教会应该就是这样的，教会就是应该就是我基督在圣灵里面来推动他在地上奥秘的身体。我的弟兄姊妹，严格作为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如何，使徒行传也应当如何。但是感谢主，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的的确确使徒行传给你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特别讲到生命的这一面，那么这个特别是什么？特别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一面。所以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是两面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等于好像身份里面生命里面，那另一面它受膏的器皿，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工作的。那么这个它工作的范围就是葡萄园，葡萄园的范围就是今天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地方我们有圣灵的工作，什么地方圣灵能够执行他的权柄，什么地方就是天掌权的范围。你记得我们读什么祷告？说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你读使徒行传第一次，神的旨意行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这个撒玛利亚、犹太城，一直到地极，如同行在天上。哦，你看看当初教会的光景，你要说这是天的门，你要说这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再说， 彼得所看见的是基督和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的主启示他的教会也是两面，一面是教会，一面是鬼。所以就今天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来到了天的范围。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看见就是天的门。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殿就是天的门，是什么意思？殿那就是教会，教会这一面，那门呢那是给我们看见国度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启示，乃是根据神父神已经给彼得的启示。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能乱，就不会乱。有的时候我们是到底今天我们是国度重要呢，还是这个教会重要？那你看我们的主教会只提两次，他一直讲国度，讲国度。但是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国度教会都后来教会就提得多，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实在说来，今天你要找教国度的实际，找天国的实际，只有在教会。那一直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是国度的彰显，全世界都要看见那个国度。那今天他们看不见，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这两面的话，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你一定看见这两面。那么到了十三章以后，特别给我们看这一班人去教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从十三章以后，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你如果真的去看地图的话，大家每一本圣经后面都有地图，你们回去看。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一块，安提阿就是很高很高的地方，在叙利亚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到福音从那里出发，就到了小亚细亚，后来呢到了欧洲。所以如果你读到后面，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福音就一直送到欧洲，从欧洲登陆，先是在腓立比，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希腊，到了哥林多，到了雅典，到了这些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地图啊，那很远很远，保罗不知道走了多少的路。保罗大概我记得不说，他大概可以说走到半个欧洲，整个的小亚细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指向什么？你慢慢的看见，从十三章以后，从安提阿开始，从安提阿开始，门徒们就称为基督徒了。什么叫做基督徒？弟兄姊妹，基督徒原文就是基督人的意思，很简单。基督徒就是基督人。不过现在如果你讲基督人呢，没有人会用。从前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觉得圣经里面呢，所谓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嘛。你若真的查原文，就是基督人。不过呢，那个时候这个有的人有这个有几位弟兄，他们是想说看看能不能推动一下，全国都改过来，所以我们都不叫基督徒，叫基督人。结果没有用，改了半天呢，后来还是改回来了，因为没有人用它。但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如果这个就很时髦了。如果你一个人是在这个文化大学毕业的，你就是文化人。那么他如果是台大，在台大读书，你叫他台大人。那么他如果是植物系毕业，他植物人；那么如果机械系毕业，他是机械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是什么？是基督人，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吗？基督人是什么？基督人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亚当夏娃的原文是一个字，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密一样，所罗门跟苏拉密也是一个字，念快了，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一个是阴性的，一个是阳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基督，我们是基督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是跟随他的人，这叫做基督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基督人，我们先问什么叫基督。基督乃是受膏的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受膏的。那么我们主怎么受膏的？神用圣灵来膏他。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膏他，你看见吗？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你很清楚，不光整个教会，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从身体来说是受膏的器皿，你进神宫就一个身体。但是从十三章开始以后，你看见不止我们的主是受膏的，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受膏的。而且你读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你们从你们所受的膏，弟兄姊妹，就在你们的里面。现在你看见这个圣灵啊，进到我们里面，再也不走了。这是什么？这是内住的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我们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像，因为我们的主受膏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也在身体里面也受膏，因为他流到整个的身体，流到所有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受膏的。 这是很容易很弟兄姊妹，这是很荣耀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受膏了呢？因为圣灵不光降在我们身上，旧约你就降在身上会走掉，像你记得吗？那个这个什么参孙就是这样，参孙圣灵降在他身上就可以走了。所以旧约你记得大卫怎么祷告呢？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新约圣灵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个圣灵乃是内住的圣灵。所以当你讲到高的时候，我们何等羡慕圣灵能降在我们上，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而这个圣灵住在里面不走，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圣灵只会担忧，圣灵只会忧愁，圣灵不会随便离开我们。所以不要以为圣灵像鸽子一样，我们一犯罪他就飞走了，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就是犯罪，圣灵还是住在我们里，因为那个高，你们从你们所受的高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膏有个教训，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受膏，这叫做受圣灵的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都应该。而为什么都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因着那个满意下来，因着那个基督被膏满下来的结果，弟兄姊妹，今天呢，有一个膏油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走，这就是内住的圣灵。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么这个膏油有一个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你们应该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这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不光是前面的一段，使徒行传还有后面的一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讲圣灵充满，今天你讲圣灵的经历，讲到一个地步，难道说但是所有每一个门徒都是基督徒，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有膏油在他里面。所以如果你爱慕圣灵的话，你不可能只爱慕一种形式，你觉得能力的圣灵我要，生命的圣灵我不要，不。所以从马太，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你看见吗？比门保罗在那旅行的时候，圣经说圣灵禁止他往哪去，然后他一转个弯到那个地方，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怎么呢？因为现在保罗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当元首把圣灵浇灌下来，当我们的主登基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贵重的油不只流到亚伦的胡须，也流到衣襟，也流到保罗。现在保罗呢，他能够去旅行，虽然他可以说他眼睛不好，但是感谢主，他能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他一面走一面走，是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呢？不是，到了一个地方，圣灵禁止他，你看见吗？再等一等，你看见耶稣的灵不行。再等一等，你看见马其顿有一个呼声，所以有的禁止的，有的呼召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比保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受圣灵的引导，这个人是个被圣灵充满。有哪一个人能够说保罗不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保罗他也是什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从十三章以后，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仍旧供同样地位的圣灵。不过现在所给你看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膏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恩膏，我们应当顺服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怎么过生活。我记得我们我那个最小的儿子两岁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罗马去，我们在欧洲大概玩了十天。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小的那个最小的儿子，我们叫他胖胖，因为他太重了，又胖，所以身体更重。那么到时候要跟着我们走，那跟着我们走啊，如果你抱着他来玩，你可不要玩。尤其罗马很好玩的一个地方，现在搭的整个城像个搭的，在国外啊都流行那种小孩子啊用一种像狗带一样东西绑住他啊，因为普通这个袋子是牵狗用的，那现在你把这个袋子绑在一个两岁的孩子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他走在罗马街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抱他，我们让他随便走。那碰到危险的时候，拉一下，这就是耶稣的灵不许。 等到他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再拉一下，这就是禁止。在平常的时候，他是个有自由，他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可以让他走，你可以让他，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你可以呼召他，结果呢，他这就是巴西顿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而这个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命令我们，吩咐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特别是从《使徒行传》第几章，特别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一直往前，是这样的故事。所以现在你如果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就很有意思了。那么你知道保罗就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话，我想我们，你如果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完成了三次的旅游步道，就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啊。所以我现在很快的说一下，那现在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他，圣灵在叫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第一次的环游步道，我们的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五章三十五节，这是从主后四十五年一直到五十一年，那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里面，他一共花了那么多年时间。不过他走的地方是小亚细亚，如果您去看圣经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了，这就土耳其这一带啊，以弗所了、哥罗西了，等这一带叫小亚细亚，还是亚洲这一部分。那么这是他第一次旅游。那这次的环游步道，你知道保罗一共走了1200英里，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那么第二段呢？第二次旅游是十五章三十六节一直到十八章二十二节。这是从主后五十一年一直到主后五十四年。那么记得他这次的旅游环游有两部分，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先是在小亚细亚，还是他原来从前的地方啊，那一带很辛苦，你知道吗？他到了文化开化，他到了这个开化的地方，他就对他们讲道，因为他们懂得希望了。那到了没有开化的地方，你知道保罗就对他们行神迹，神迹其实就随着保罗，很自然，很自然。好了，所以那一代福音传遍了以后，他第二次又经过了那一代，然后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圣灵开始禁止他，因为圣灵开始禁止他，圣灵告诉他不许。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呼声，马其顿有一个呼声。那么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是什么呢？马其顿的呼声原来就是欧洲的一个省，那个时候欧洲有两个省，一个叫做马其顿，另外一个叫什么？叫雅盖亚。那雅盖亚就是今天的希腊。啊，你如果记得马其顿省，你要记住两个城就好，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啊，腓立比他说那已经是欧洲的部分，所以你要记得保罗所以能把福音送到欧洲去，那么这个非常的奇，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我再说啊，如果你仔细读前七章的话，这个使徒们呢，他们很有工作的果效。你想想看，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个使徒这么好的工作的果效，一次三千人得救，然后五千人得救，所以后来雅各说我们信主有好几万。那如果这样的话，难怪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第七章的末了，神就兴起逼迫来，就把这些人就赶散了，离开耶路撒冷。否则的话，福音根本就扣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走了。但是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这个让我们记得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被送到撒玛利亚和全地，送到这个外邦去，送到安提阿去。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神借着这大的逼迫，把神的儿女们就一并移出去，就通通送出去了。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在保罗的政府，保罗虽然你看见那次不需要逼迫。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很顺服主的话，不一定神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做一件事。所以等到你看这里有一个器皿完全的受圣灵的约束，完全受圣灵的膏，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圣灵不许，然后他就受引导。所以就是什么，基督徒今天呢，你不是做个被动的人，你仍旧做你的事，你仍旧早上起来该怎样，神既然给你自由意志，神既然给你判断力，弟兄姊妹，你就照着做。什么时候你不平安了，你就停下，耶稣的灵不许。什么时候你里面有生命啊，你里面觉得很妥协，这就叫做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你只要今天跟随圣灵，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你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什么，约伯为什么受苦啊？约伯受苦，他本来不必受苦的。圣经说，神对约伯讲过两次、三次，他没有听见，没有听见的话，没有听见神说，你又揪住他耳朵，他听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能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不知道少吃多少的苦。今天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刚硬，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话，所以呢，圣灵只好用非常的方法，否则太危险。你看见了？如果那是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经里面的话，圣经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圣经的话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